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今天我选哥罗西书经文，因为我想讲几句话关于祷告。那么大家读的经文，刚才王弟兄说我们读的很少，一共五节经文，我也知道。事实上我要读的呢，要讲的呢，还不到五节，就是三节而已。那为什么把哥罗西书前面第三章十六十七节的话跟第四章二节到四节连在一起呢？因为这里有个对照，而且事实上保罗的话一气呵成。前面他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那这句话就给了许许多多的灵感，叫我们用各种方法各种智慧把神的话语分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不管我们是借着读经，借着讲道，借着彼此的研究圣经查经班等等主日学，都是把这个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好像诗篇119篇所说的，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那这是很好，也是保罗非常注重一件事情。他写了许多的书信，并且这些书信中间都有很多神特别给他的启示和智慧。尤其最近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这位使徒真的是熟读旧约，他才能够写出新约的这些精彩的教训，也是今天变成我们神学一个基本重要的领受，关于新约跟旧约他怎么样看法。当然这个其他的使徒也做了同样的贡献。那我特别提到保罗，因为今天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在罗马书里面他说要把神的恩赐分给众教会，我个人相信就是指着罗马书里面非常精彩的讲论。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学这个尼西米计划呢停了一下，因为要改到下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刚才上午我在英文教会也传了信息，因为今天 Francis 牧师不在，他出门去了，我去带他的工作，所以呢就把主日学时间移到下午。最近我们在讲罗马书，特别提到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而除了保罗的讲论之外，很少有人这样清楚告诉我们。那么这里讲什么呢？下午来听就好我在这里不讲了太长了。也有人建议把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最紧要部分在主日信息来讲，但是太长了，实在很长，而且他的思想是连贯的，如果不好好读呢，很容易失去他的重点，所以才有了极端的各种的神学出现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完全明白保罗的意思呢，要真正好好读罗马书。那这是为下午的聚会做点广告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我的苦心，来多多捧场下午来听讲罗马书。但今天我们讲哥罗西书，而其实我不是要讲圣经，是讲到另外一半保罗所提到，特别关于祷告。他在这里所提到的事情，讲到祷告的问题，前面讲应当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底下在第十章里面他特别就提到祷告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底下括弧说我为此被捆绑，他是带着锁链的使者，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对于读经跟祷告是一样看重，而且在哥罗西书里面并排的放在这里，而且在其他经文里面一再提到他的祷告。保罗也是一个肯祷告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教导也身体力行。但是如果回头看看我在这里两年多现在可以说两年多了，在这里的主日信息呢竟然讲到祷告很少， 这是我的亏欠，也不是我有意如此，而是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为了要详细的解明，不免话多了一些啊，就是讲的长了一些，像马太福音讲了27次还没讲完，那以后什么时候讲也不晓得。而教会呢，事实上不是光靠讲道，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神愿意我们祷告，呼召我们祷告，甚至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神会觉得诧异。在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第59章里面，先知就说他看见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好像神盼望我们去祷告，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中间一个最确实最明确最实用的关系，因为我们有权柄去祷告。那保罗的教导，他自己也是祷告，前面他教导我们应当用各样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丰丰富富的，但我们藏在心里，它变成我们的丰富，而这个丰富的饱藏神的话语也是借着我们的消化吸收来明白了得着并且来遵行。那但是保罗讲完这些事情之后，立刻转过来讲要祷告，当然他还提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应当生活上面有真正跟随主的样式，也是受神话语引导那些记号，就是行事为人合乎主的道理，合乎圣经上所有一切明确的表达。但是在这里到第四章，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出来呢？因为这必须是平衡的。有人就说基督徒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好像吃饭一样啊，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叫我们增长。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湿气的运动啊，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知识，没有运动我们身体就不会健康。祷告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是向着神呼求，也让神借着我们祷告的机会来调整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而且如果我们记得不错，一个传道人他的职责不仅是讲道而已，像保罗像十二使徒在这个行传第六章里面，那里教会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彼得就和十二使徒明确的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而事实上呢，祈祷放在传道之前。当然这里面有个意思，如果你传的道不是从祈祷出来，那是没有用的。但是也可以说祈祷的工具，祈祷的工作是在传道之前。一个人如果没有祷告，他不会有力量。一个人如果不从祷告中间得到神的话语，也不会有神话语中间的力量。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小册子，小的不能再小，薄的不能再薄，是 E.M. Bond 写的，邦兹，这里就讲祈祷出来的能力，里面就提到有一句话，当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相当有道理。他说多祷告多有能力，不祷告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 No prayer, no power。 这个是以往一些复兴家所见证的，而且我们现在似乎不大看见这样的情形，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方法，一些外面活动相当吸引人，而真正的祷告聚会啊，那种撕裂心肠祷告聚会好像没有人提倡了，认为那个太过情绪化的。其实也不一定，现在很多比较新一点教会，他们组织，我们看见组织聚会也是相当情绪化的，而且很激动的，但是不是祷告，而是好像粉丝来敬拜耶稣的时候像粉丝敬拜歌迷那样，那种场景那种环境，我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不对啊。当然耶稣基督值得我们做他的粉丝，也应当欢呼，但是总是缺少了什么，祷告似乎不大深入啊。我不说这是哪一个教会的问题，似乎是时代的毛病。而且好像耶稣基督也已经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第7节第8节，甚至他特别举一个比方一个比喻，叫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但是当他讲完那个寡妇跟那个不义的官切求之后，他提出来转眼一句话，然而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地上有信德的人吗？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好像耶稣已经等于是在预言里面说到，他再来的时候不会碰见许多人忠心的祷告。但是这句话也是双关的，遇得到有信德的人吗？是一个问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回应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应当做一个肯祷告有祷告的人呢？那我们发现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虽然短短几句话，但是对于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那当然，首先我要问，保罗这句话是为着祷告聚会说的呢，还是为着我们个人祷告的生命说的呢？当然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祷告的聚会跟个人祷告一定有密切的关系，除了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祷告之外，那么为什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少数人个人祷告，一种是多数人祷告呢？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如果我们继续讲一定会讲到这段，就提到耶稣对于教会的应许，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无论求什么我就在你们中间，当然别的地方说无论求什么奉我的名我必定垂听。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奉主名的祷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奉他的名聚集在这里。所以似乎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也暗示到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就是祷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一刚开始教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不是讲道开始的，是从祷告开始的。先有12使徒跟一些妇女，他们都是跟过耶稣的，在玛利亚的楼上在那里开始了祷告，等候主对他们下一步的指示。然后你看以底下话语一转，那时候就有120个人聚集了。我不晓得这个楼有多大，能聚120个人祷告，不是很简单，不是很小的一个楼房。但是总之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教会似乎应当继续持续祷告的工作。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祷告聚会都很麻烦，不大有人来参加。那不大有人来参加怎么办呢？既然不受欢迎，就改变别的办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提倡个人祷告，但是个人祷告跟祷告聚会总是有相当的关系，一定是彼此互相影响。一个在家里没有祷告的人，他到祷告聚会来他怎么祷告？一个在家里个人没有祷告的人，他怎么能知道在祷告聚会中间他应该怎么祷告？反过来说，一个祷告聚会好的时候也影响弟兄姊妹们把祷告的火种带回去，影响我们个人的祷告。而且有些时候真正祷告人发现一个人祷告很孤单很无力的时候，他会寻求祷告的同伴，这样自然就有两三个人祷告，自然祷告聚会的实质就开始出现。所以这两个情形一定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的。而且我也可以说，从我的经验里面，祷告是一种学习。当然没有人说不会祷告，因为我们尽量把祷告讲得简单，可是事实上祷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祷告需要学习，需要有榜样，需要有不仅榜样还需要有各种的刺激，并且也有一定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也需要点火。刚才我们说过把祷告的火带回去，一个人祷告，有人就举一个比方，好像一根柴那里烧不起来，如果你点过火你就知道，一定要两个火柴，两个柴放在一起，然后因为当中有空隙，风能够过去，有温度就吸引风，所以风就帮助火燃烧就越来越旺。如果你拿开了，它就没有旁边的火，火就没有其他的风可以进去。这个是热力学啊，不去讲它了。但是呢，的确祷告会是一个火，个人有火可以带到祷告聚会来，祷告聚会大家都受了感染，都得到了火，兴旺回去祷告，所以个人祷告都改变。所以祷告对于教会的复兴是一个非常重要，两者必须需要交互应用。很多时候我们把负担带到祷告会来，很多时候祷告完了以后把负担带回家，所以个人祷告跟教会的祷告必须都有，而且彼此影响。现在的人不喜欢啊，也许我们很赞成这个绿色地球，所以不愿意浪费能源，很多人想说我们在网上一起祷告，但是我告诉你，有网上祷告的，可是网上祷告都不大过瘾，有时候都缺一点。为什么？缺少彼此中间那种真切面对面能够坦然面对的那种真实。所以个人祷告是重要，我绝对不会抹杀个人祷告，你们都来祷告聚会就好了，不是。但是我觉得祷告聚会仍然是应当值得重视，所以今天我提出来说为祷告聚会讲几句话。为什么？不是我有意要特别讲这些，而是我是在心里有感触。 这几个礼拜搬家的问题，搬家事情解决之后，开始参加祷告聚会，我就很有感触。以前我也参加过，但是最近人数很少。我不是怪弟兄姊妹，因为主告诉我在以赛亚书58章里面要我们除去指责人的指头，也要除去个人重担。但是我说这话实在是有感而发，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看重祷告会。那祷告聚会呢，这里保罗教导什么？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恒切祷告。什么意思？恒切祷告第一件也告诉我们，不可以灰心。神没有立刻快快答应我们祷告，因为这里面有神的极大的智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不及看见祷告的结果，就半途而废，很可惜的。祷告一开始一个两个礼拜，一个两个月不祷告了，为什么？灰心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灰心所以没有来祷告聚会。祷告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是把我们全人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不可灰心，不要恒切祷告？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而快工都是粗粗糙糙，我们说慢工出细活。你有没有想过神需要找个机会来在你身上工作？你每天活动那么快，跑来跑去，神来不及对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给神说话，因为我们太过忙碌。有多少弟兄姊妹感叹，哎呦，我没有时间，太过忙碌了，所以不来祷告聚会，太过忙碌，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肯让神做工，神也愿意在我们身上动工，那不是一个很快很粗糙的工作。神用我们一生的年日把我们改变塑造成为神儿子的模样。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是一个让神做工的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是一个说起来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祷告。每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件事情从祷告入门，对吗？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都告诉他你要祷告。祷告为什么？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基督，让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得着生命。这是什么生命？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什么特质？从祷告开始，从祷告进来的。那你想这样一个生命可以不靠祷告而长期的活着吗？在我们里面生命难道不需要祷告来滋养它吗？我们说读经是叫我们灵命生长，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生命产生的时候是借着祷告与神的关系，与基督耶稣的关系。当我们这样认识生命的本质的时候，我们说神把他自己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难道不需要有交通吗？难道不需要真诚的和这位创造给我们生命的主有真实的交通吗？那这个交通怎么开始？当然从祷告开始。读经也不过是把食物放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不肯用心去读的时候，对我们毫无用处。当我们用心去读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分解开，借着祷告我们接纳吸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激发我们里面对于我们自己的光景的认识，所以我们祷告，借着祷告向主认罪，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这样神的生命进来。难道这样一种生命我们不需要靠祷告来维持吗？不需要来祷告可以一直叫我们生命长进吗？有人说的更好，祷告是我们的呼吸，不仅是我们运动，是我们的呼吸。所以一个祷告的生命，神愿意叫我们做一个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祷告的操练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一定的关系。这里保罗又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如果我们要来聚会一起祷告应当怎样祷告。他说的很简单，刚才我们讲恒切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第二句在这里说，在此警醒感恩。为什么要警醒？你知道吗？神对亚当第一个吩咐叫他看守伊甸园。为什么要看守？就跟今天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警醒一样原因，因为有仇敌。我们并不是又活在太平的环境里面，没有仇敌攻击。那我们仇敌是谁？ 我不是指着世上那些人而已，有些人是邪恶的，他们被魔鬼所利用，那是真的有的。可是既然这样，背后的仇敌是谁？是魔鬼。而这个不是我们的仇敌而已，是神的仇敌。因为魔鬼的名字，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事情发生，为了教会需要警醒。教会是由神的儿女组成的，但是神的儿女原来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我上次讲了一句话，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罪人，第一种说是已经死了的人，结果我忘记讲第二种，聚完会有人说第二种是谁，第二种还没有生。我想讲过两三次，大家的印象。既然教会是罪人组成的，你知道有时候我想想真的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教会里会没有问题吗？绝对不会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有问题，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一方面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一方面要我们自己因神的话语产生祷告的需要，产生祷告的负担。这些情形是为教会祷告的原因。你知道每次我到祷告聚会来，一定何弟兄给我一张单子，祷告的事项，第一点你们知道是什么？来参加过祷告聚会的就知道，没有来你当然问题答不出答案来。第一个他说要为着牧师祷告，不错，保罗这里说要为着他祷告。第二个呢，为着弟兄姊妹祷告。神的儿女需要有人为他代祷，我们需要彼此代祷。所以当你来到祷告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为着教会做守望者，为着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他们的家庭，无论他们个人，无论属灵的光景，都需要有人祷告。这个祷告不是管闲事，而是一种爱心的负担跟爱心里面的交通，愿意看见神的工作坐在神儿女心中。在我传福音的这些经历里面，在圣迭纳发生的事情我一直不会忘记。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每一个月传一次福音，请朋友们来，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姓毛，我记得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聚完会之后，我会发一封信给他们，说某某人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福音聚会，希望神的话语对你有帮助，你能接受，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说底下我加一句，我会为你一直祷告，希望神的话引导你，给你永远的生命。那这封信当然发出去，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官样官式的形式的文章 form letter 对吗？其实每次我都换内容，但是竟然有人回这封信了，那天我看得很高兴，他写了一封信寄到教会，我一打开看，哦，有人回信，他说某某牧师，也许你想不到怎么说，请你不要为我祷告，把我的名单从你的祷告册里面拿掉。那怎么办？他要求我不要把它放在册子里面，不为他祷告。我就想好，我就照办，把你从我的祷告名册里面取掉，但是因为你写的这封信太特别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弟兄姊妹，他所要求的为什么他不要我们祷告？因为他怕我们祷告他会得救，你知道吗？恒切祷告不仅是救恩的问题，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需要神愿意垂听，但是我们不肯警醒祷告，不肯忠心的为着神的儿女来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吗？祭司做什么事情的？他是奉派办理人和神中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弄清楚，我们要为别人祷告，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为神的儿女祷告，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所有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祝福要临到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代祷者。在祭司的职分上面，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的责任。既然是责任，我们应当做；既然是权柄，我们应当非常小心的做。所以祷告聚会里面绝对不是能够随自己意思祷告，我们需要真正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的面前。神鉴察我们，神也鉴察神的儿女，每一个他都知道，但是神还把代求的责任赐给了教会， 保罗说你第一要为万人代求，为在场君王也要代求，他把祷告的职分看得非常重。我们祷告的范围绝对不是仅仅是我们病痛啊，我们经济需要啊，夫妻吵架，不是的，为神的国度。我们不是每个礼拜诵读主祷文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权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给我们权柄。但是我们忘记警醒，这些事情不会自然发生，因为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当然是我们愿意的，可是我们不是真正愿意，最好来得迟一点，因为我还有地上事情没做完，所以晚一点祷告好了。哪晓得我们的祷告这样松散，失去了警醒力量。为什么神要亚当在伊甸里面看守管理？因为有仇敌，蛇会进来。果然他引诱了夏娃，因为他没有警醒。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神已经告诉我们要为着教会祷告，免得他坠入迷惑，免得他被引诱，免得他入了迷惑，免得因为不警醒的缘故。耶稣对门徒就这样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保罗也告诉以弗所长老，你们要警醒，为了羊群警醒。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他就避免了，事情就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腌制很多事情不是因为你祷告的结果，所以没有发生吗？当然这笔账我们永远算不清楚，永远搞不清楚，一直到有一天在神那里，或许让我们看清楚所有事情来龙去脉。但是教会因着不祷告不警醒所造成的损失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今天很多的教会都说软弱，我们也感叹自己没有能力，跟祷告有没有关系呢？我相信有的。而保罗在这里最简单的话，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天父单单守护你，求你容许我单单守护你，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写这个诗的人用的语气跟用他的心态，知道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天父啊，求你允许我，容许我，让我单单属于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样的一句简单的话，保罗说你要警醒，这里面有蕴藏背后多少的事情是我们没有仔细思想过的。所以为着教会要为着圣徒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神在为着君王祷告，为着国家祷告，为着世界祷告，都要祷告。你不要以为我们太遥远了，不是。今天天下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现在一些全球世界村的影响，没有一件事情，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影响这里的。这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影响其他的。已经这么牢牢的绑在一起，而我们竟然说神没有给我们权柄祷告吗？不要以为我们为着世界祷告，为着世界的经济祷告，为着世界和平祷告，不是空的事情。这个世界神把权柄给了我们来管理，至少在现在，在基督徒在教会中间，我们应当有这个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叫我们奉他的名出去传福音，不是仅仅为了叫人得救信主而已。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影响世界，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祷告有这么大能力，我们以为是空话，事实上不是。这个祷告，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祷告，因为这个需要，这个世界需要的是领袖。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属神的领袖，不要说大的，教会里面也需要属灵领袖，哪里产生？当我们不肯祷告的时候，神的工作受我们的亏损，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所以保罗说要警醒，警醒之后他提到要感恩。为什么？感恩为着神已经做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恩典，在神儿女中间的为此感谢，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今天还垂听祷告，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现在仍有作为。很多时候祷告聚会，第一次祷告聚会，第二次祷告聚会， 第三次忘记了祷告什么，等到事情有一天成就了，忘记了感恩，就如同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九个都没有回来，只有一个回来，回来的外邦人很诧异，耶稣说难道没有人回来吗？只有一个回来。弟兄姊妹，这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容易忘记神恩典，哪怕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已经忘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